本节目由开心门学店以及台湾双语无法党友情赞助。我自己本人是一个英文学渣，在学校的英文成绩呢是惨不忍睹，面对老外呢也会紧张结巴。自从认识了开心门的母语教学法，我的英语发音已经让老外都无从分辨。这一套英文学习的方法是台湾英文的改革先锋。你没有办法想象，你居然可以用你熟悉的注音符号来学习英文，而且可以让你的发音和老外一模一样。英文是走听觉的系统，只有从正音开始，你才能够获得最完整的英语学习。详情请见节目资讯栏。Hello， 各位大家好，欢迎收听老神弗浪讲，我是谢明杰。今天呢，邀请到这一位可以说是美女级的来宾。什么样的美女我会特别邀约呢？就是她在自己本身的专业领域和身心灵的方面都有傲人长足，足以让人学习的地方。那这样的美女我是特别喜欢约的。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卡米尼啊，这个名字好拗口啊我都很想叫你迷你小姐
可以
、啊、不行不能够乱改人家名字。好，卡迷你，卡小姐你好。
Hello， 明杰大哥好。
哎，可以不要叫大哥吗？
那明杰，
对，叫明杰就好，叫明杰
好。
你知道我走到哪边去被人家叫大哥，我心里面都有很多圈圈叉叉。
怎么说？
不过叫大哥其实已经算是最轻微了，因为我还曾经被人家叫大叔叫阿伯这样子。有一次我走进电梯，一个小孩子看到我就问我说，阿伯你是新搬来的吗？我心里面就，你才阿伯，你全家都阿伯然后他妈妈就很尴尬的对我笑一笑。我说我心里面很想跟他妈妈讲说，嗯，这个小孩子的家教要注意，要会说话，虽然他只有六岁
OK， 明杰好。
好，我喜欢这个称呼。好，卡迷你卡小姐的中文名字叫嘉荣，
嘉荣，
但是她很少用这个名字。我刚刚在楼下等她的时候呢，她很准时，其实她不但准时，她提早到。那当然我们就有一些时间可以私下聊一下。我居然发现这个世界太可怕了，我每次开车环岛的时候我都觉得台湾好大，可是刚刚跟卡小姐这么一聊，我觉得台湾好小，小到人际关系都会有重叠，工作的职场都会有重叠，我们还有许多共同认识的朋友。而这是他在我脸书，当我十几年连友以来我都不知道的事情。对，我们知道卡小姐，我刚刚才晓得啊，她是一个签约的艺人。
小时候，对，
小时候哈，在大学
二十出头
大学那个时期嘛。
对，
你要不要聊一下这个
那段过程？
因为你知道其实怀星梦的人很多，
嗯，
但不是每一个人真的都有机会出唱片，
对，
红起来。
对
对，那个时期我记得每一年好像都有上百位的歌手发片。
对
对，所以你也是其中的一位
没有上去的，但是后来有，还是有发了一首歌曲。
Uh-huh.
就是现在如果大家搜寻，还是可以用我那个李嘉荣的名字。
李嘉荣
之前跟柯有伦有一首合唱的发行的、
uh-huh.
对，叫 Sweetheart。
Sweetheart，
对，就是如果真的要找小时候真的唯一正式发行过的版本，大概就那一首歌曲。
啊，我记得我跟柯有伦一起露营过一次，
嗯，
那是一个汽车的宣传片，然后柯有伦担任里面的一个车手、
okay.
然后当天晚上我们 就在一个录音区里面录音、哦、他就很豪迈的拿起了吉他，现场就为大家献唱、
oh, 对，
这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好，所以那个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就跟柯有伦录了一张专辑，
一首歌单曲 对、
啊
对，
然后这样就进入唱片界了吗？
也没有，其实柯有伦算是后面、
哦、
我会那时候进入音乐圈，其实那时候是因为很奇妙的缘分。大学就小时候就很爱赚钱，大学的时候就跑去打工。
为什么那么爱赚钱？
为什么那么爱赚钱、啊、
是因为从小生活很匮乏吗？
也没有哎、欸，因为在大学之前都是伸手家里给，但其实我不喜欢，
本身个性不喜欢，不喜欢，
我个性喜欢自己赚自己花，自己就是什么都自己这样子、
嗯、
我蛮从小好像就比较是这样，就
觉得比较独立自主型的，
就觉得跟家人拿跟家人要就会好像好像
就要受制于人
对对对，我就比较爱自由，想干嘛就干嘛的个性。
OK 好，所以就开始疯狂的拼赚钱。
对，然后就大学就是反正就有机会就打工嘛，然后那时候刚好打工的时候呢，就认识了一对基督教的夫妻。
嗯哼，
然后他们是想要传教，
他们想要跟你传教。
对，然后那我也不排斥。
嗯哼，
对，我那时候我一直都是就很 open 的。
你那个时候有宗教信仰吗？
那时候没有，所以那时候有在基督教待一小段时间。
嗯哼哼，
对，然后在那个大安森林公园的灵粮堂。
哦，灵粮堂哎。
对。
了解。
对，在那边，然后那也因为在那边就认识了教 SHE 当年的发声的老师，然后他就知道说，哎，我唱歌什么音乐我喜欢啊等等的，然后就把我介绍到李亚明那边去。
嗯哼哼，哦，李亚明好老牌的艺人，
很久，
我们那个年代的歌手，
现在年轻人可能就不知道了。对，那时候他就反正就缘分就在那边，然后本来也是很快的，马上排 schedule 就是开始公司帮我收歌啊，然后开始拍照啊，然后定位。什么就是他们都抓出来这样子。我以前那时候公司给我的风格就是可以像阿妹那样 powerful 的，但是又可以陈绮贞、梁静茹那样子的
可静可动
派这样子。
嗯哼，
因为那时候我也是弹吉他嘛，只是那时候没有创作，那时候都是公司
收歌
给我这样子。对，然后所以那时候还是走比较稍微甜美的那种路线嘛。对，那但那个时候刚好是2003年、2004年的时候，遇到唱片圈从 CD 转成 MP3 的年代。对，那时候哇，整个唱片收好多间，因为整个就瞬间不景气，很多的唱片公司都裁员啊，就是可能一个公司、一个部门只剩一个人这样子。
哇，
很惨那个时候。然后所以那个时候
就算是科技带来的革新，然后整个产业就被铲掉了。
对，时代的眼泪，对。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因为这样的一些状态，所以就没有，这中间还有很多故事啦。
我们今天要听故事，
要聊吗？要聊到怎么行？
我们就是要听故事。
那时候呢，就是我们刚好公司被收起来了，所以那个时候原本以为是危机，结果一开始觉得是转机。那时候公司呢，就我们有几个艺人的合约啊，就被带到阿尔法。
阿尔法
那个时候是周杰伦嘛，
所以
那个时候、
哦、对，
然后那时候原本也觉得哎，好像也还不错，就是
成为周杰伦的师弟、
师妹。那可是那时候因为就是进去之后，然后可是阿尔法老板跟以前的老板又开始在抢我们合约，就是又想要把我们的合约拿回来。然后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没有办法去
顺利发片。
对，所以我们就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哎，我的合约被拿回来了。那拿回来之后呢，然后
所以你就不再是阿尔法那边了。
对对对，然后拿回来之后呢，老板又开始有想法说，哎，我觉得啊，吼，你跟谁可以组成一个团体啊？我跟另外一位，我们两个都觉得，我们两个都很有个性的，我们两个要当团体，不要吧？
嗯、两个都不想，没好、哦。
我们朋友很 OK， 可是要当团体就觉得哈，
好像那个默契要更高，对不
对？
对
对对，因为我觉得我觉得我那时候我跟另外的那个女生，我们两个都是单独自己就很有自己的独立的那种。
自己就自带光环，那两个人加在一起的话，那个光环不见得会加分，有可能还会扣分。
然后那个时候公司又想要，那一阵子台湾的偶像剧很红嘛，什么王子变青蛙那一段时间，然后那时候公司又一直希望我们可以去演戏，那不然你先去演戏好了。然后以前我觉得从小就会有一种莫名的骄傲嘛，还是就是
优越感，
优越感，对，就有种不要，我就是歌手，我弹吉他的，
自我定位非常的清楚。
然后所以就死都不愿意这样子。但事后啊，就有些朋友说，你那时候为什么不演啊？你看那时候演的那些艺人现在都红了这样。对，然后可是我觉得可能就真的，我觉得内心自己也有某一种固执啦，所以
框架啦。
对，那时候很真的 小时候嘛，二十几岁，这零零角角非常多。
刚刚卡米尼跟我讲说，他以前就怕耶，
现在也没很好，但是跟以前比起，跟以前比起来，现在被磨到比较多，
比较远了哈。
对，那所以那个时候就公司最讨厌就是我们这种难搞的艺人，
难搞的艺人，对，
所以公司就好吧，那就先把你放着吧。
先冰起来了，
就冰了，被冰了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就也因为刚好公司就一直希望我们每个艺人都可以收一点啊，所以他就发了，每个人都发那个 California 以前的加州的
健身房
的
会员
卡给我们，然后就让我们去运动。
加州也是一个很老牌的健身中心，台湾早期最早的一个连锁健身房，
真的那时候很红嘛，赚翻了。
对，
健身房
那个 logo。到现在我印象还很深刻，等一下再说这个故事。
我觉得这个是经典呢，我都觉得现在健身房都没有，还是我们那个年代，我都觉得没有办法超越那个 California 的那个。
这是先入为主，
先入为主
的那种想法。
对，那个是可能是我们那个年代。
现在运动的人可能他们会觉得那只猩猩
已经
才能够真正代表健身房，对 Virgin 的那只猩猩。
Okay,
好 ，OK， 我们回来，你进入健身房。
健身房，对，然后所以后来，那一开始是。就是抱着喜就去运动啊，然后就运动出兴趣了，然后就去拿了有氧师资的运动的那个证照。
嗯哼，
对。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在健身房，就从音乐界艺人正式的成为健身房的一份子。
那个时候其实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又去了另外一间唱片公司。
还没死心就对了，又打算重新开始。
那时候刚好大学刚毕业，就原本也已经就觉得，哎，就先这样。那后来也是因为朋友的介绍，就去了另外一间，反正就也和平的跟原来的公司就分手了，
嗯，
反正就也没干嘛这样子。嗯，然后去了另外一间之后呢，本来也想说，其实那是进健身房的插曲。一开始进去本来是要去当艺人，然后不小心变成在唱片公司当。员工，
嗯哼，
就是在那边
变成唱片公司的员工。
对，
唱片公司流行找艺人当员工嘛。
然后那时候当员工就不小心就跟公司的一个 engineer 就谈恋爱了。
哎呦，我们已经开始进入卡米尼卡小姐人生当中很重要的粉红泡泡的片段。
人生转捩点
。听说这个男生是他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位男士。
对，算是，
对，你要不要谈一谈为什么他那么重要？
那么重要是因为，是因为他让我开始踏上了身心灵的道路。
你看，我都不用问，听众一定很奇怪啊，为什么一个本来要做艺人的人，一个在健身房里面唱唱跳跳的老师，他最后会踏入身心灵？关键就是人生当中要有一个不可承受之重。
对。
对，来，这位男士，我们要听你讲你的爱情故事。
在遇到这位男士之前的感情啊，都是那种对方对我非常好非常好，所以就也造就我很任性的个性，
傲娇，
哎，对，
任性刁蛮小公主
、再加上家里也是很宠的，所以从小就是会已经很习惯别人要对我好了，也很习惯这样。然后一直到遇到这一位，他也对我好，但是没有像以前的那么好像能够予取予求，
有点好又不会太好，反而让你觉得哎，你不一样哦。
对，你就会有一种就是越想要挑，就也会想挑战那样子。然后他也是一个艺术家，所以就两个都有点这种艺术家这种比较傲娇的气息这样。
艺术家不能叫傲娇。艺术家那个叫傲慢，
个性，
不是，很有
个
性，
很
有个性，性格，然后很有个性，
对，就是有一点性格，有点个性，然后所以就我觉得两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虽然也喜欢对方，但是当遇到冲突的时候都不会
退让，
迁就，对，
也不会迁就对方，
对，
直接要杠就来杠，
就是那个迁就的那个 range 都很小，我发现就觉得哎，以前的男生不会这样，以前男生通常这个时候就已经道歉了。
因为我跟你讲，艺术家的那种弹性空间都不大。
对，
很奇怪，你做音乐你就知道，如果你写了一首歌，然后我来给你改两个音符，
不行，
你一定，而且我还没跟你讲，我就自己改了，然后我就把它弹出来录出来了，你一定抓狂的。
对，
我写东西也是一样。
嗯，
我记得我曾经跟一个前辈就是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就是他请我写东西，然后我提供了之后，然后他把它改掉，然后整个就、当然后来我有道歉了，我觉得我那个脾气有点太过了。
就是我们有时候是不是觉得那个好像就已经不是我的原意了，就会有那种，
对，就是我自己怎么改都可以，
对，
但别人不可以动。
嗯，
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好说，这个不行，对不对？雷打不动的。
这个发生在我后面弄专辑的时候也是很多的那个，
但我发现好像很多人对于创作者的这个普遍的性格不是很知道
啊、真的吗？
很多人是不知道的、你看之前那个新闻人物话题人物黄子佼，他在这一次的事件之前不是写了一篇说什么谁改了他的文章、对不对？改了标题他很火大吗？他不能接受，很奇怪，从事艺术工作都有这一点，因为对艺术工作的人来讲，创作出来的作品就是我的孩子，
对，
我的孩子只有我能打，只有我能教，只有我能骂，你动动看，你动动看，
对，就是我的孩子，
对，
没错，对，
就那种心态、
对，
好，所以你就谈恋爱、然后开始剑拔弩张，
就那个时候我们就又一起玩音乐啊，又一起表演，然后又一起他接案子啊，然后我们又等于又一起，然后好像那种夫唱妇随那种感觉，所以就会有一种、
夫水，
对，那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就觉得哎、你去接案子好，然后我们一起完成一件事，然后等等的，这样就觉得哇，好，很喜欢这样子的状态。可是两个人的个性就是非常，
总是会遇到一些
不是完美修
改的时候，
对对，然后所以就好景不长的，我们就分开了。
中间间隔了多久？
大概一年，不长，不长的时间。
嗯，不过以现在2023年的年轻人的恋爱速度来讲，一年算长了。
哦，真的吗？
他们平均大概都两三个月吧。
真的哦，
两三个月就可以换一个，两三个月就可以换一个这样。
我觉得我已经活在远古时代的状态。
那我是太古时代，我跟郭一婷已经13年了。其实认真过好每一天，
是，
如果没有情人，就把生活过好。
对，
那把自己顾好，有情人呢，在爱自己之余，分一点点给他，
就是他是要1+1=2，
对，
不能是让你又把自己原来的又变少这样。
对，如果两个人在一起，那个爱是没有争议的，是没有，就是相处的模式并没有办法争议彼此的爱的话、是扣分的话，还不如相见不如怀念吧。
对，真的，
真的就是这样子。
对，
所以你看那种能够在一起十几二十年的，其实他们内在都有很深厚的内功。
哦，我相信
一定有深厚的内功才能够维持这么久。
伟大的包容力啊！
哦，那个还有那种承受力、磨合、战斗力、各种的力，才能够造就一对天长地久的伴侣。
是，
所以这位你生命当中不可承受之重的伴侣，后来他带给你的影响跟改变是？
那个时候就是让我第一次去体验到，就是哇，人生好苦哦，怎么会有这么苦的事情、
你这个傲娇小公主终于开始体会到，
对，我终于开始体会到民间疾苦。然后那个时候就朋友带我去算塔罗牌，哦，那时候我还跟朋友说，这就是随机抽一抽，有什么，就是以前就会觉得就是
听这个讲话了，等下这个查某那东西啊，就欠的。
对，然后
天底下有随机的事情吗？所有一切都设定好，
那个、
都注定的。
是，但是以前真的不懂，以前就觉得好像这样。然后可能那时候又，比方说那个老师很不错，要不然我们就去看。我说好好好，那就去吧。然后他去了以后，哇！然后老师讲几句，我就哇狂哭，就觉得好像有被 touch 到什么这样子。然后就我说老师，你有在教牌卡吗？我觉得我好想跟你学习哦，就觉得感觉好像可以透过这个牌卡去开始认识这个生命，这样就觉得以前真的很无名，就很真的不知道这样子。
你那个时候才知道自己无名吗？
那时候可能连自己无名都不知道自己无名。对，那时候
你知道那个时刻是很珍贵的吗？
嗯，
就是我终于看到我自己的弱项，我终于看清楚了我自己身上的状况，我的缺点。天哪，原来我以前
对
睁眼的瞎子，我到底怎么过日子的？就那个算是初悟，
对，真的是人生的
人生第一道曙光。然后你的当时的男朋友就是那个敲破那个蛋壳，让第一道曙光能够射进来的那个人，
是，
所以他一直是你生命当中 现在回想很重要的一个人。
对，然后就因为这样，然后就开始哇，然后老师就介绍我看奥修的书啊，
奥修
啊、okay. 赛斯啊，那个时候一开始克里希纳穆提
哦，对
哦，那时候就好喜欢克里希纳穆提跟奥修的书，然后那时候我觉得克里希纳穆提的书有些东西就觉得哇看了很有感，但那个时候还没办法真的去体会到他、嗯、因为他那个文字是很深的，
对，
那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哎，可是就觉得好有共鸣，
感觉有相应但是似懂非懂，
对，那个时候的状态，所以就那时候就促使了我就很想去认识这些东西，然后所以就开始就学习了一些哇那时候思意水晶啊，然后他也有塔罗牌啊，然后那时候就学好多东西，开始就
入坑了，
对，入坑了，对。
这个身心灵圈里面各家派别啊、工具啊、学说啊、各种的书籍啊，够你玩的。
对，所以那时候就很爱买书，很爱买牌卡，很爱玩水晶，然后就又学了什么生命灵数啊，然后那时候还国外老师来什么来奥修的一些静心课程什么，对，那时候接触了一段时间奥修的一些动态静心啊、嗯、这一类的，赚的钱全部都花在。
我可以稍借问一下，那当中是开多少？
数不清了哎，
七位数字吗？
我觉得差不多。
超过开头是一吗？
应该有。
开头是一，
嗯，
一百。
因为光是因为你学那么多东西，然后你的这个时间是从哪里开始算？
就从你开始接触塔罗牌，感觉初悟，眼睛打开了，哎呦，我
到现在
绝
对超过一的啊，
绝对超过一的哦。
对啊，
欸、你把生意做好谈的呢。
就是很会赚，很会花的。
真的哈、哦。
对，算是会赚会花的这一种个性。
好，所以你那时候开始接触身心灵，看奥修啊，上很多的课，那你有没有找出真正最适合自己走的那个路？
我觉得找到真正最适合自己走的是我后来，就是我不在健身房工作嘛，那后来2010年的时候，也是因为缘分，所以跟着公司的几个同事一起到上海去做上海健身房经营管理。
嗯哼，
哇，一到上海那个工作更是没日没夜，每天是那种睡觉是在想着明天的工，整家店的业绩要怎么完成，
嗯哼哼哼，
很高压的这个生活。
可是相对的配也够高啊。
对，然后在那边也是待了2年，然后后来觉得那个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为什么？你会接触健身房？这么久，而且风风雨雨各种变动的状况你都没有离开，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你开始会产生、这已经不是我要的，到底你内在发生什么事？
又有第二个敲蛋壳的事
啊，又谈恋爱了吗？
对。所以敲蛋壳真的每次这样两次，
所以你到目前为止一共经历了几个敲蛋壳的男人
啊？这个要讲那么清楚啊？哦，没有，敲蛋壳的大概两个，
敲蛋壳了两个。
就那个时候在上海也是很妙，就是工作一段时间，但是持续对身心灵的这个进修其实还是在。
Uh-huh.
然后那个时候本来在上海就觉得哇工作好累哦，然后那时候就觉得也想要休息一下，然后那时候在上海就开始学那个大陆的心理咨询师。
哦、oh, ，你有拿到心理咨询师证照。
考试的前一个月就回台湾了，就刚好又遇到分手。
哦，考试前一个月回台湾，是因为分手所以回台湾？
那时候也因为分手就念不下去了啦。
哦，所以就没有拿到那个证照。
就反正也是因为一个不合的缘分这样，然后但那一个撑久一点，3年。
哎呦，不错，哎，其实有3年都不容易。
嗯，
有3年是真的很不容易，因为3年大概。该戴的面具都拿下来
了，对，都看看光光
真面目都已经都知道
了。但是就自己内心也很清楚，知道他的某些状态，我觉得不适合是踏入婚姻的人。反正就遇到刚好就觉得哎也是走不下去，然后那个时候觉得我自己也没办法好好念书了，在那个当下，
嗯哼哼哼，
对，所以就20刚好那一年就是不是人家说2012是世界末日吗？
对，
这是也是我世界末日，2011大概10月、11月的时候回来的，回来之后就工作归零，感情归零，然后瞬间有一种在人生31岁的时候，
那时候31岁，
对，那时候31岁，就整个就觉得我不知道我人生下一步要干嘛，但是我 觉得那一刻的停也让我觉得不要再回健身房了。
嗯哼，
其实那个时候我要再重新回大陆继续健身房工作还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
对，但是我那时候我觉得那个时间整个归零之后有一种没什么好失去了，刚好整个重来
就到谷底了。 Nothing can lose、
哎、
接下来就是看我怎么样再来一波了。
所以那个时候音乐什么完全早就已经不在生命当中了、嗯、那时候已经根本不没有去想这件事情，那时候只是在想哎，我下一步我到底想做什么。
人生到31岁，
对，然后那个时候
重新回到一个归零的起始点。
是，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其实因为其实好几年前就接触很多身心灵，所以也知道很多 information、
嗯、
然后那时候我就突然想到哎，要不我去那一关好了。
嗯哼哼，
就刚好这么空没什么事做这样、
嗯、待了几天在那边。
十天。对，
哇，
以前我觉得我没办法，因为我的个性是比较外放，然后喜欢人来疯，以前是这样子，然后喜欢很热闹不讲话会死的那一种。那时候不知道哪来勇气，就觉得那我去看看好了。
嗯哼哼，
就去了以后就改变了我的很多的，就是我觉得反而去了以后帮我找到我的生命的下一个方向。
十天吗？就十天的改造。
在第四天，就这件事情我分享蛮多人的，就在我去内观的第四天，突然就在早上在静坐的时候，突然就有一个声音说你去瑜伽。然后啊，以前瑜伽这两个字，你看我以前在健身房就是当教练，然后我以前喜欢拳击有氧、
嗯、
我以前是比较喜欢那种 power， 就是比较 power 一点的那种运动，所以那种瑜伽在那边停很久那种，我想说以前绝对不会是我喜欢的东西、
嗯、
可是那一刻在那一刻瞬间我觉得就是人生第二个小初悟，就是我觉得哎、欸，对，瑜伽可以让我继续的我原来的健身的这个专业、
嗯、
对，就是对身体的解剖的这些专业又有，那我只是把它变成瑜伽，那我就重新去学一个瑜伽的专业嘛，然后它又可以让我慢慢的踏入身心灵的这个桥梁、嗯、
它也属于身心灵的一环。
你可以只是完全身体，你也可以把它结合身心灵在瑜伽、嗯、我就觉得突然那一刻我就有一种就哎好，然后内观完一下山我就先跑去瑜伽馆工作一年。
那个时候很有名的瑜伽叫 True Yoga 的，
我在 Space 我跑去我就不去健身体系了、
啊、哈哈，
我那时候就告诉自己我要离开健身体系，我直接去一个就是 Space Yoga， 就完全是瑜伽的，那时候
纯瑜伽的，
对，纯瑜伽的地方、嗯、我想说我就好好了解到底现在什么瑜伽派别，瑜伽在干嘛这些，因为真的不了解、
嗯、
对，然后在那边工作半年之后就开始找自己喜欢的老师，开始拿瑜伽的证照啊等等的、
啊、哈哈
这样。对，
所以就从艺人跟健身房的老师跨入、
嗯、瑜伽
成为瑜伽界的老师。
对，然后其实在那些过程对于身心灵的学习都还是在持续着、
啊、
对，所以我觉得后来也是因为那一关让我开始就是觉得我喜欢的是静心跟禅修这一块东西。
你这整个性格也变得太快了吧，本来是一个很外放很嗨的，很对，然后现在
就是静心这个东西在2012年整个进入我的生命。
嗯，
2012年以前我觉得我就是感觉是在摸索、
嗯、
就是学很多工具。
嗯，所以最后沉淀下来之后性格转变之后、
嗯、
发现瑜伽才是你要走的路。
我觉得瑜伽是桥梁，
瑜伽是一个桥梁，
静心是我想走的路，
静心是你想走的路，瑜伽是工具，其中一个工具。
对，所以后来我的学习的瑜伽，我后来遇到两位我觉得我生命中的老师，
嗯
哼，静心的老师就是阿卡什老师，
阿卡什，
另外一位是我的一个香港的瑜伽老师叫 Jenny， 他的很深的这个正念的佛法影响我很多。
嗯哼，
对，后来我比较就专注在静心跟正念的这一块的休息上面比较多。
嗯哼嗯哼，
对，所以水晶这些都还是喜欢玩，但是我觉得他们就变成是我的一个就是
已经不是你生活里面的重点了，类似像摆设啊或者是
对，
对，
不然真的学习好多，说玛雅历法也会什么都会，但是就是会很多东西，但后来我觉得影响我最深的就是静心跟正念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会一直愿意深入的学习下去这样子。
嗯，所以后来你除了瑜伽之外好像还在音乐上面又重新开始拿起你的吉他。
我觉得音乐这件事情真的很妙，我是因为音乐踏入健身，然后又因为健身瑜伽 回到音乐，
嗯，绕了一圈又回来，
真的是绕一大圈，这是完全没想到的，这是在十几年前那个我完全不知道现在要做这件事情。那时候是因为差不多在20，我香港的这个瑜伽老师，他教就是佛学的正念的这个师资，然后他之前都在香港开课，然后他就在最后一个单元会带大家唱一行禅师的在梅村的英文版的心经，
嗯哼，
然后那时候他刚好18年在是18嘛，有点忘记，就是在要在台湾开这一班，那我也是当时的学生，
嗯，
然后那时候他跟我说，这个又有点小插曲，在差不多在我觉得在瑜伽的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然后就因为瑜伽很多梵唱，
嗯哼，
然后我就也很喜欢。那一开始就只是喜欢听啊，然后有时候喜欢唱啊这样子，但是曾经也是在某一天就不知道什么就跟朋友聊天，就是哎，我在想我以后身心灵到底我想要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然后我就曾经跟朋友讲说我觉得我好想有心灵音乐哦，弄心灵音乐哦，但那时候只是想到底要弄怎样会弄怎样，就是不知道，只是觉得内心有这个渴望，但觉得那时候没什么资源，没什么能力，也不知道怎么开始。
那个时候好像有在做心灵音乐相关的，什么什么冥想啦、水晶音乐啦、阿法波，好像还有风潮。那个时候好像有出一系列的比较属于那种大地自然跟心灵相关的唱片，
对
，CD 啦。
对，但是因为我离开音乐很久了嘛，就那时候只是变成纯粹只是一个音乐爱好者。那时候我觉得我的角色是这样，然后。但我觉得很妙，我那时候就只是有内心发了这个愿，就我想要做这个，然后差不多在2016还17的时候，突然朋友的这个藏传佛教马尔巴佛学会，就是他们那边的上师刚好要80大寿，他们要做一张藏传的道歌的专辑送给大师，然后他们要找歌手，然后朋友说你要不要去试音看看，然后说道歌也算是踏入心灵音乐开什么的，好吧，去试试看啊，这样，就中了，
就
上了，
嗯，
然后就帮他们完成那张道歌的专辑，然后他们后来透过蜂巢就发行出来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也算是个开始，然后
心愿实现，对不
对？
所以真的不要乱发愿，你发
的
愿会实现，
真的
。虽然
跟我想的不是一样的画面，但是他也是，
因为老天给你安排的路，绝对不是我们这个小脑袋自己笨笨的以为的那个样子，啊，
所以后来我觉得真的也要开放那个心态，要开放，
就是，
如果那时候我觉得
心要打开，那个框架要拿掉，
对，就跟我小时候那个演戏，你看以前要我演戏我不要，但是你看藏传佛教道歌好啊如果是以前的个性我可能说这不是我想要的心灵音乐，我可能以前，如果是以前的我可能会这样，对，然后
小女孩长大了，
长大了然后所以后来就因为这样，然后突然那个时候我记得2017第二次是刚好有一个朋友他们想要办一个表演跟梵唱有关的这个活动，然后他们那时候找了几组不同的梵唱人马，然后他们突然问我要不要，我说我要唱，是我是可以唱，因为我那时候也听很多，但我说我自己弹吉他很久没练了怎么敢弹，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我找我高中同学来帮我伴奏好，因为他是吉他手，然后那时候我发现就自己还蛮勇敢的，对方找我，但我现在想对方找我也一定觉得我一定是可行他们才会找我嘛，但那时候自己觉得还没有准备任何这样的状态，然后可是两个礼拜之后就要那个活动了，然后我想说好就先答应，然后就硬挤出来，就是吉他手抓过来开歌单，我们开始练，就这样完成了一场，那时候是40分钟的表演这样。
哇，
那一场活动完以后我突然觉得宝刀未老就是还可以这样子，也因为这样，然后我香港那个老师他可能就看到我就是好像开始在活跃自己的音乐这一块，那时候都只是一种兴趣，没想过要干嘛，然后他那时候就说卡米尼，不然你能不能写一首中文的心经让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大家可以好唱的，然后那时候我想心经那么长我可以吗，但是那时候我内心是觉得我很想可以，但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但老师那时候我那时候就想老师问我应该老师觉得我可以，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 老会问老师说那什么时候要，老师说没有很急，大概就是大概有一年的时间这样子。
嗯哼哼哼，
然后说好，我试试看。
这让我想到上周的老总也是给我开了一道新书的
挑战
的挑战，对，但是他给我的时间比较短。可是我是先答应下来了，就他提的那个案子要讲哪个方面的东西，我当时也没有头绪，但我就是管他的，先答应下来再说。因为一旦答应下来了，
你才会，对，
你已经有责任了，
是
你就会把它排入 schedule， 你就会把它当做一件事来做。可是如果都没答应，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啊，你讲你的，我听听而已。
嗯，
因为我没有答应嘛，没有就没有承担嘛，不需要承担，那你就不会行动。
对
对，所以先答应下来，你就欠别人，你非做不可。
而且因为你答应了，你反而开始会去想要怎么去开始。如果你连答应这件事情都没去答应的话，你就不会再有往下的那个空间了。
对。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很好笑，我那时候还以前虽然在当歌手，但以前都是别人写歌给我。
嗯哼哼哼，
我没有想过我要自己，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创作这件事情。
对，你开始变成一个创作型的人物了。
我没有想过，但是那时候老师这样一讲的时候，我突然想，对，其实如果是创作不是更好吗？
嗯哼哼，
难道才去思考这件事情，然后自己也很喜欢心经，然后我自己听的音乐是比较 new age 的，就是我自己也不太爱那种就是太传统宗教感。
嗯哼哼哼，
然后那时候我想说，如果能够有一首是朗朗上口，但是好听又比较能够符合就是现代人的这种疗愈型的这种音乐，我那时候就很有想法，很多想法，但是要怎么写就哇不知道怎么开始，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开始，但是又是有一个这个念出来了这样。然后那时候我记得2018年我跟朋友去尼泊尔玩，我还想说我把心经的书带到尼泊尔，在佛国圣地可能会比较有灵感一点这样子。
我好像也是2018年去尼泊尔，
真的，我是五月去尼泊尔，
我忘记是2017还是2018。
嗯，
对，我还在那边克服了我的惧高症。
哦，你去玩那个一些，
对，我到那边去玩那个飞行伞，就是教练带着我，然后背着那个东西就往悬崖冲。
哇塞！
I say run, you run, OK? 然后他就开始喊 run, 一二三，第三下我已经踩在悬崖踩空了，然后瞬间就被拉到天上去。
哇哇，这真的是克服一个很大的恐
惧。然后我整个人呆住，我觉得我快死掉。
嗯，
你能想象吗？你在1000多公尺的高空，下面就一个布做的椅子，然后四根绳子。跟坐飞机完全不一样。然后他就在我后面问我说 Are you okay? 我说 OK for what? OK for rock and roll。 然后他就开始以座位为圆心，开始操控那个降落伞，开始那个滑翔伞就开始绕圈圈啊，左边右边，只在上面待15分钟，我感觉在上面像是400年。然后最后还是平安落地，我4个小时说不出话，快疯掉了。那次尼泊尔，可是我还会想要再玩。我觉得人类去突破那种极限挑战是一个很有，应该不能用成就感来形容，因为超越成就感了，突破再突破
的那种感觉，突破一个层次的，
突破一个层，就很像你原本是一个唱片公司帮你找歌的歌手，
对，
现在你要自己突破变成一个创作型的艺人，
然后甚至现在是自己担任制作，
对，
这样。
刚刚卡蜜妮给了我他一张唱片，很漂亮一张唱片，现在基本上已经很少看到唱片。
我要骄傲一下，我这张专辑也卖了快800张哎。
800张吗？好，我一定想办法让它突破1000张。好，我在节目里面说，各位老神弗朗讲的听众，如果你有想要购买卡蜜妮这张专辑的，你发私讯给我，每一张专辑我帮你赞助50块钱。好吧，因为人很多，所以对不起，我的预算也是有限。每张专辑我赞助50块钱，我一定帮你突破1000张。
哦，太感动了，
好不好？时间到什么时候？现在是7月份嘛，对不对？
7月份
到9月底
啊，非常感动。
到9月底，我一定让你突破1000张，好不好？然后我会在我的脸书上面帮你 promo。
这张专辑我博客来都有发行，
博客来有发行。
博客来成品都可以买得到。
其实以现在的音乐市场来说，实体唱片能够卖到 几百张已经是不容易的事情，很多人都在根本就不花钱的在网络上面找， 对不对？然后或是直接就 copy 啊，完全没有那种
现在都是 Spotify 啦，就是数位，就是
串流
对，所以也在经营数位串流，
有在经营数位串流。
对，
好，这个部分我也可以跟你学习一下。
哦，我这几年快要变行销大师了。
好哦。
但是因为都是一个人，所以真的力量有限，就真的很慢。
我跟你说，同道上看起来很像是你一个人走，因为你只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步，你把头抬起来发现，哎，怎么那边有人，那边同一条路上其实好多人的。
嗯，
那你只要找到所谓志同道合的人，其实都可以互相拉把手，互相帮忙。虽然走还是要自己走啦，
是是，
但是脚软的时候旁边有人可以帮你撑
一下，
对，这样走更远。
嗯，
对，
对，
好，所以你就这样子又重新拾回了音乐的初衷，
对，
弥补了当年没办法成为一个艺人的。
而且我觉得不能是弥补，我觉得是超越。
原本有弥补的心情吗？
没有，
没有，
是做完之后发现好像有被填满了以前的一个小遗憾。但是突然发现，因为如果以前按照那样走，我不见得会走到现在这样，而且现在这样是我觉得我更喜欢的我的样子。
我想到一个很棒的形容，
嗯，
有点像是一个缺口的瓷器裂开了，小遗憾，
嗯，
但是被修缮的师傅用黄金粉把那个缺口补上了，
嗯，
又更高贵了，
可以这么说，
获得了完整，
嗯，
但是又更高贵，因为它是用黄金下去补。
因为以前公司变成是我们要去符合公司帮我们创造的那一个人设
形象，对。
但是现在我是做我自己，我做这个音乐，我前去年我还发了一首 rap 的心经，
嗯哼。
然后有些人会觉得，我身边有朋友他们比较传统的就，这不习惯，他们
你讲到 rap 的心境，我想到 Michael Jackson 那有人把他的那首歌改成大悲咒，
哦，
你知道那一首吗？
我不知道。
好，我待会放给你听。
好，等一下放给我听。
那一首就让我觉得，哎，如果佛经是这个样子，基本上应该年轻人都很可以接受啊。
我觉得我这几年在创作这个梵唱啊、咒语这些音乐啊，我觉得他们本来就不应该被框在某一个
宗教音乐，
觉得应该是那样，
嗯。
对，其实我听很多国外的这些独立音乐的歌手，他们这也是我听那么多音乐之后自己的一些体会，就是对，我应该是要用我自己对这个咒语的领会，然后创作出我觉得它这是我想要呈现的感觉的音乐这样子。
嗯，哼哼哼，
对，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做音乐有时候可能也许之后会有很多不同的元素的东西进来，但我就会觉得很有趣，就觉得真的是一直在创造东西的，
嗯，
创造的感觉这样。对，然后就是灵感就真的那时候心经，我记得你那时候写说要问我一个问题，就是怎样的神秘经验的那个神机事件，对不对？
这样子的受访来宾实在是太上道了，我都不用讲话，
我直接帮你。
对，他就直接就把我原本写给他的仿纲自己读出来，然后就开始自己讲。你看多轻松这样子。
对，因为你刚刚讲，我就突然就想到，对，就是《心经》那一首歌曲，那时候我就是写了很久都写不出来，怎么写都不满意，然后到写一写，然后到某一年，然后已经有点忘记这件事情了。然后是我的香港老师突然有一天就 message 我说：“啊，卡米尼，不知道《心经》那首歌曲写的怎么样了？”这样，然后才想到，啊，还有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突然哇，压力来了，突然想说：“哎呀，我想做这件事，竟然还没完成。”然后老师说：“差不多在一个月左右，可能就一两个月左右这样子。”我就想说好啦，我跟老师说，老师我在努力这两周，如果内心我想这两周如果没有，我也诚实的说我就写不出来这样子。
嗯，
我就真的很认真写，我觉得我还是会有一种好像被压一个 deadline， 就还是会努力的。
真的，我跟你讲，作品完成，
对，
作品要怎么完成，
你不能无限上纲的，
作品要怎么完成，只要一个截稿日，
是真的会出来，
你压出一个截稿日。反正 anyway， 它就是会开 turbo 加速完成。
这一个体验真的是我非常的深刻，就是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属于有些人是说灵通灵视那种，我不是那一种。我记得那天晚上一样，我在家写歌，然后就写写写，一样就是写得很灰心。 然后那时候我就突然脑子突然蹦出一句话，就是也是以前阿卡西老师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观音非常慈悲，当我们尽了人一切的努力之后，你真的还没办法完成，你可以求他。然后那时候我觉得我尽力了，但是我真的很想完成。然后那时候我就哇，我就那一下闭着眼睛，然后就是跟他有一点撒娇这样子，跟他讲话。我说我真的很想完成，就跟观音说，我真的想完成这件事情。如果这件事情可以真的帮助到一些人，你帮帮我。我那时候真的是这种，
这就是一种其实很巨大的慈悲的愿。
对。哎，我没想干嘛，我真的就很想。其实写出来，对，我知道写出来也是想要，满足自己，觉得我可以做这件事。但是我就觉得，但这件事情也可以去协助到一些人，就是这个音乐等等的。但那时候都没有想过什么要发行干嘛，那时候根本还没想到那么远。那时候纯粹只是觉得，我觉得写出来，然后班上同学可以一起唱，我觉得这样很开心这样子。然后。很神奇，隔天早上，那个时候礼拜六早上，我都要去学生家教私人瑜伽课。开车的路上，而且我记得那一天刚好是好日子，就是开车路上旁边还有那个礼车，就是有人在结婚这样子。然后我突然旋律就跑出来了，真的就出来了。然后我还就是直接就停在马路边，然后就旁边那边。吹吹打打，我都不理他那个结婚，我就开始就是 iPhone 先把它录下来，就录那一段，然后那一段出来，我就觉得整首会出来了，那时候知道已经完成了，然后就哇塞，整个
心花怒放
啊，真的
巨石掉下来
了。然后那天一教完课，一回到家，马上就是弹唱那一段，就是在无名之前就完成了这样子，然后就马上传给老师，老师你觉得怎么样？然后老师觉得。很感动，他很喜欢
这一首 CD 里面有没有？
有，你现在 Spotify 打开 YouTube 都有。
OK， 好，太好了。
这是我的第一首创作。我那一首歌创作出来之后，我觉得我整个天线完全被打开了。
所以现在变通灵人士了。
音乐通灵，就是音乐而已。然后我就那样的哇，就写了好多首歌，到现在就这个创作的整个管道就打开了。
所以卡蜜尼现在是。专业的，
没有到
身心灵圈的心灵音乐创作者，
对，可以对心灵音乐创作，
总算可以给自己有一个
可以
人生的定位。
然后我突然对我觉得我找到定位了，我觉得在那一刻，我觉得我找到定位。然后因为本来就很喜欢翻唱嘛，那只是现在多了有自己的作品。那我觉得我最想要的还是怎么样把这些智慧透过静心啊，透过正念去落实回来。生活当中去帮助我们的心灵成长，就觉得哇，找到我想做的事了，
太棒了，
就这样，
太棒了，好，今天卡蜜尼也算是很彻底的把他自己的身家都交代了，只差没有告诉我们他到底最后总共交了几个男朋友，对，但除了这个之外呢，他其实已经说的很多了，这一点呢，各位如果有机会跟他认识的话呢。跟他建立交情之后，可能他会不小心忘记，不能透露，然后就告诉你了。今天非常感谢卡蜜尼卡小姐，我们身心灵圈的泛唱心灵音乐的创作者，来到节目里面采访他是一个很愉快的感觉，就是你没有在采访的感觉，你像在聊天。谢谢卡蜜尼给我这么愉悦的感受，
谢谢明姐，
对，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个地方，下次见，谢谢大家，
拜
拜拜。